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陆家，你想了一个礼拜有没有答案呢？我们上次问的那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不行个神迹就把他们嘴巴堵住不就算了吗？对不对？
照理说这个神迹又有时效性，对不对？
对呀、
一看见就归荣耀与神，哦哟，这真是神人或者是先知。
对呀，既然他晓得啊，这些人心里想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那为什么就不行点神迹？他很会行神迹，
是也不差这一点能力
啊，就是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这跟我们出去传道有没有关系？
我们巴不得好像也有这样想的哈，多点神迹其实就多点人看见了就
会改。因为这里很显然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有这个医病的能力也不见得要用啊，何况你没有。这是我们的好理由是吧？因为他在这里啊，这个我们是讲到路加福音的第4章，哎，我们上次说了是耶稣非常非常短的报告和讲道，他讲到了有个本事就是不讲，或者讲得到比他念的经文，哎，讲得到比他念的经文还短。那一句话的讲到讲完了之后，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哈哈，几百年以前圣经上写的，主的灵在我身上，还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差遣我报告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今天都应验了。这个就是他要讲的道，这个是整个福音书啊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在和大家报告了。这个东西报告完了之后，显然有的人服气，有的人不服气。那一天他在他的本地本乡呢，那些人不服气，马上就开始说，哎，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弟兄姐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哎，意思就是我们看着他长大的，换尿布吃奶嘴，是不是我们都看过的？哎，这个人怎么突然摇身一变变成大先知了？是这种意思。
后面还要把他的带到山崖呢，
给他推下去，是吧？他把他家惹火了。28节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所以这些人不但是生气，而且是非常的生气。
他说是都怒气填胸。
对呀、这个相当可怕的。主差派你来报告好消息，又有灵在你身上，又有高高你，又可以行神迹，你却把大家搞得这么火不欢而散，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啊！但是我们现在决定耶稣
有答案吗？
我当然没答案，我们一定先要决定耶稣是做对还是做错。
他肯定是对了。
这个还没信主人一听就说啊，你们这基督徒实在是没救，
赖皮男。
对对对，不管什么都是对的，那当然了。你信神还会信一个错的神，那不是麻烦吗？他说这个就叫做宗教迷信。好吧，你随便你怎么讲啊，只是你要小心啊。在这里正让我们看见，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可能因为你的拒绝而使他故意不在你的面前行神迹，他就是故意不给你凭据，他反而把你弄得很气，这是绝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故意不行是为了什么？其实他自己解释了。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啊，他这个不是讲道，而是警告啊。从25节，哎，陆家给我们念一下吧。
好，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吼吼吼，哎，这两个事件相离得很近啊！这个以利亚、以利沙，
以利沙一个师徒。
哎，听众朋友要是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一般你不会知道的，除非你读过圣经。圣经这个列王记啊什么的是很好看的，很有这个水浒传章回小说的味道。哎，没有圣经可以来跟我们要本圣经。哎，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呢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哎，我们在那儿传福音，要讲的题目是来跟从我。你来呢啊，一定送一本圣经给你，同时我们还把以前的这个有声福音单章啊做成一个小光碟，你可以放在汽车里边听啊，可能还蛮有意思的。
嗯，
哎，这两段都是历史啊，都是典故。那耶稣为什么不在本地本乡行这个神迹？显然从这个典故里面，哎，就提供了答案。所以我们没答案没关系啊，主耶稣有答案。有主耶稣这个答案里面，是不是能够再给我们归纳出一些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那就很难讲了啊。不如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弄弄清楚。首先你把这两段事情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呢？他的说法上啊，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是以利亚，第二个是以利沙。他说以利亚的时候还有以利沙的时候，哎呦，神看时间啊。他教导我们看时间是怎么看的？
看一个人在的时候，
哎，什么样的人呢？
神的仆人了。
哎，或者这以利亚、以利沙显然是先知的时候，对不对？
嗯，
神做事那个时间你要注意，你不要光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几年，这海峡两岸这个时间的算法不一样的。
一个是民国。
对，那西洋人有西洋人的算法，咱们从前中国人做皇帝改朝换代就要换时间，你们大家以我做皇帝的时间为准，从那个时候起算。哎，神不是这么算，神是第一你要认出什么，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现在是主耶稣的时候。神做事人一定要注意，你不注意就麻烦了。哎，我们在美国这里有啊夏令时间，你们在那有没有夏令时间呢？
应该也有。
你们现在国内也有夏令时间吗？
他会说，譬如说学校的操场啊，冬令时他开放的比较早，关的也比较早，夏令时就开的时间相对会长一点。冬天的时候下午上班就一点半两点，夏天的时候可能就两点半三点了。
但你们不是改时间，你们只是对着这个季节呢改你工作啊或者开放啊或者上学的时间。
嗯，没错。
你不是把七点钟改成八点钟，六点钟改成五点钟，不是这么改？
那没有，全都是北京时间。
哦，中国这么大也都是北京时间。
是啊。
你知道我以前在这里啊碰到一个从内蒙出来的医生，他来 Galveston 这边做研究。哎，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就上床睡觉了。
晚上七点钟？
对，
北京
上床睡觉。他不管你几点钟，他现在看看七点钟，七点钟是他睡觉时间。他有完全不一样的作息时间呢。
是。
你首先你要认得，什么叫做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现在一样是耶稣的时候。以利亚的时候，以利沙的时候，那要注意什么呢？以利亚的时候要你看什么？天闭塞了，
闭塞了
三年零六个月，啊，这个上帝怎么样吸引人的注意？他就是从天上来吸引我们，啊，最近美国这个不断的龙卷风啊，怪怪的，六十年以来最大的龙卷风，那真是可怕，
破坏力非常厉害。
哎呀，非常非常可怕，天上有事情，地上的人一定抬头看，你不可能不注意到的。那个时候遍地有大饥荒。哎，以这个饥荒就造成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哎，然后他重复了两个词，以利亚就是那个大先知，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哎，所以这第一段的主耶稣讲的这个以利亚的事情，他要我们注意什么？奉差遣
。
对，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当地不行这个神迹？哎，你可以说是这是出于神，因为神告诉他，父告诉他怎么做的。
是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不要随便用哈。主特别告诉我不要传福音给你，这个有点很少听人家这么说。对，但是当时主的确是用本地本乡的人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先知在本地本乡没有被人悦纳。那这个事情的说明呢，从以利亚的时代就是这样，天父差遣以利亚，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往外邦的一个寡妇去，在那一个寡妇好像比以色列境内的许多寡妇住在饥荒底下的人呢都重要。那为什么会有以利亚的时候，为什么会遍地有大饥荒，那实在是讲到定罪的事情啊。那以前我们前面也说过啊，
亚哈王的事，
亚哈王，对，这个王越坏啊先知越大，王越好呢反而就没什么先知，对不对？你看大卫的时候啊，什么都照常运作啊，圣殿的服饰啊，各方面的服饰都弄得好好的，他就没什么先知。这个先知的作用就是对他个人所犯的罪提出警戒。
对，哎，犯罪先知又来了。
对对对对对，士师记到了末期，神就兴起撒母耳为先知。为什么？
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那犹大国就是大卫这边啊，总是还好一点。那北国这个叫做以色列国，当然这些都是圣经历史的，你可能要稍微读一下才知道。但是总的来讲呢，这个王越坏啊，先知就越大。可是这个先知之所以大，饥荒之所以大，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神要吸引你的注意，知道你得罪他了，并且告诉你说，不是没有救恩，可是目前你已经自绝于救恩的门外。以赛亚这个奉耶和华的差遣是出于神的故意，你也可以说耶稣在他本地本乡，就是拿撒勒地方不行神迹是故意的，是故意的，要拿这些人来作为一个见解啊。那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也没什么好效法的。
那我们在不在这个故意里面了？
哎，神假如还有这个故意的话，那你想行神迹你也行不出来。
那今天很多犹太人是不是也是这个落在神的故意里面？
那当然，照罗马书来讲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神在罗马书一再的问我们，他有没有这个权柄，拿一块泥做一个卑贱的器皿，为了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愤怒的权能，又拿一块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作为承受恩典的，当然是有这个权柄。那目前像这段圣经寄给我们看的，就是主耶稣在做一件非常非常类似的事。往后我们的确看见啊，主耶稣本地本乡的人，就是犹太人不信，哎，救恩反而到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你要讲应用的话，这可能不需要再做一个个人这个经历上服事上的应用，而是神救恩的计划已经这样做完了。那第二段的记载到了以利沙的时候，同样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在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两段记载比起来，哎，很不一样哦。
是，
一个是奉差遣出去，一个是什么？以利沙待在屋子里。对
对，别人来。
对，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才把这段事情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讲。以利沙这个老先生呢，啊，他像诸葛亮一样，他坐在里边，连出动都不出动。
对，就算来了也不轻易见面。
对，第二个这个乃曼长大麻风的是一个信心的寻求，而且他在寻求以利沙的时候，哎，可是出了很多洋相，可是走了很多冤枉路，但是到最后他怎么样？他得洁净了。
没错，
主耶稣在别的地方讲很出名的话，说不因我绊倒的就有福了。那这个本地本乡的人是完全因为耶稣啊，因为我认识你的家人，我从小看你长大，我就绊倒了。他们没有一个信心的寻求，主呢也没有奉差遣到他们中间来行这个神迹，所以这两个原因加起来，主没有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反而说了一些话呢，惹了他们的怒气，然后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这个恩典还是有的嘛，要不然耶稣就不进会堂告诉他们这个这两个报告了。
对，
讲完这报告他们不听。
哎，我们最近和小贝在做一些这个啊，有关于这个啊尼托生的教导啊， 以后也会做一点有关于这个神学的节目啊。但是啊，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你不要太急着从里面归纳出一些原则来啊，归纳出一些啊方法来、道路来，不一定的，不要太勉强。我们能够分析到这个地步，你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啊，反复思想就行了。你有了这些话，圣灵会在你里边做工的，他会用这些话来做工。你把这些话变成神学，变成一些很系统的话，他就走样了，他不见得对你有真正的帮助。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经过脑子的明白才能够有用处，是不是？很多时候你就是让这些话存在你的心里面，你不断的到这个话里面去摸索啊，你也说不出来你到底明白了什么，但是这个工作是绝对重要的。就像诗篇里面的诗篇里面话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那这些的事情，哎，尤其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先把它记着啊，不要急着去分辨说，哎，这个地方的人是加百农的人还是拿撒勒的人，我分辨好了我才能够做工，是不是？所以我到一个地方，我先要从灵里面去摸一摸，哦，这个地方是加百农呢还是拿撒勒，然后主也许对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要行神迹，我觉得这个都啊有点太用力了啊，或许不见得需要这样做，
一定要有定论。
对呀，因为包括这个拿撒勒地方，主耶稣在会堂里面他进来的时候，他是讲得很清楚，他是要来报好消息的。那既然来报好消息，又要让你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他显然是受了差遣来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的人要是没有信心来寻求他，哎，突然这个恩典的门关掉了，一下子整个的局面转过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假如耶稣念完了这经，坐下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们众人不说一些讽刺的话，不假意的称赞他，也不说这不是约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而说感谢赞美主，这经真的应验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听说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情，愿意你也行在我们中间。那你觉得主耶稣会不会行这个神迹？
应该会啊，
应该是会的，应该是会的，
因为他们完全把信心放在主身上。
对，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去问了啊，这个是一种预定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难道就说人在得救的事情上，能到得到恩典的事情上也能够出力吗？哎，不是说我们全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吗？这应该都是神事先的预定和拣选呢。啊，可不可以不要花这么多脑筋？一样的嘛，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所需要做的预备工作是在神面前祷告，保守在主里边啊，主带你到哪里做工你就做工。你看他们使徒啊，有的地方比较好做工，有的地方不好做工，有的地方挨石头打，哎，有的地方有人接待他，你事先不知道的。神带领我们并不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有多少事先的知道，所以能够跟他合作，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和小贝最近在做这个雅各，哎，周围所爱的人不断的死掉，哎，就在他不断的死掉之前呢，哎，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就从他面前升上去了。哎，升上去之前很不够意思啊，神就没有跟雅各说，你等一下啊，我升上去几天之后，你的爱妻拉结要死掉，没告诉他，也没告诉他说，哎，然后你爹要死。还更没告诉他你那个心爱的约瑟要被卖，一点都不要求。而且神好像是故意不要我们从理智上去完全知道他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
是，对，雅各当时是隐藏的，
是隐藏的，很多事情神是故意隐藏的。读一段圣经不见得是要你分析出一些的原则来，他就叫你观察，叫你存在心里就好了啊。但你仔细的去想的话，你大概可以摸索得到这里边的确啊，如果当时本乡的人不是这样反应，也许耶稣就行神迹。但是你说耶稣是不是事先知道他们本乡的人是这样反应呢？是。那到底怎么样呢？没到底。我们再这样变下去，自己都跟自己变不完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预定得救， 也不是要我们发展出一些原则来说，哪些人就不要跟他传福音，在什么地方你就不要行神迹。我们所知道的往往只是，我今天遇到一群这样的人态度好，遇到一群那样的人态度不好，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哎，真的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啊，传福音上台讲道都很顺畅，明天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又不行了。
嗯，
哎，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惊慌，也不要胡思乱想，因为连主耶稣都走过这些路。
嗯，会不会有一点因为没果效啊，或者是这个被弃的，就是没人信，所以就想一些理由。
嗯，所以我说嘛，你心里面有这个例子记在心里面，当事情不顺的时候，当你遇见一批嘲笑你的人的时候，哎，你心里面就有底了。
嗯，
那你心里面虽然有底呢，也不用把这些人定罪成拿撒勒人。
是
啊，他们没把你要从山崖上推下去嘛。
是。
那最后这句话也很有用啊，要是真有人把你从山崖推下去的话，你还有个什么样的办法？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
过去。
这句话有几个说法，你晓得吧？有人说，他到山崖上，他就凭空就这样走过去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
哦，那显神迹了。
这个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他们要推耶稣，可是耶稣根本不让他们推，就从他们中间反着就直接走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但是总之啊，这时候你要不要怕？你不要怕。若不是你们的天父许可，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嗯，
哎，你回到本地本乡去传福音，你心里面要有别人预备把你从山崖上推下去的预备。
嗯，
你心里面要打好底了，很可能别人一听你所传的福音，
嗯，
就气愤填胸，而且整群的人都要撵你。那时候你怎么办？嗯，你不要怕，你不要慌，是不是？你也不要对他们有任何情绪的反应。你也不见得要把这个耶稣讲的以利亚、以利沙的事情说给他们听，因为中国同胞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是啊，对。
这些话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啊，如果你不是在工厂上服侍的人，你不会看为宝贵；你在工厂上服侍的人，你就会很珍惜这里边所讲的每一个情节，因为他好像隐隐约约的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到底我们在工厂上应该怎么办？哎，你只有走着瞧啊！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就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那应该是这个城，他以前也来过了，因为前面的人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好吧，
是。
他到了这个加百农，就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请问刚才他在拿撒勒讲这个主的灵在我身上，还有他跟他们讲以利亚、以利沙的事情的时候，他话里面有没有权柄？
那肯定有的了。
哎，这话里面充满了权柄，可是这个权柄却不令当地的人稀奇，光令当地的人生气。
嗯，
对不
对？
哎，
不信，轻看他。
哎，
生气。
同样的一个教训，你发现人家接受的不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心虚，没什么好心虚的嘛。哎，我常常跟年轻的同工讲，传福音啊是定罪，也是宣布救恩，是不是？你不要怕的。啊，最近网上有一个人写信来，写得很有意思。他叫我，他说：“哎呀，蒙哥啊，你教我怎么样跟人家讲啊？我去跟人家说什么是罪？哎，我说看见妇女动一念是罪。”那个人就说就笑了，他说：“这个看见妇女动一念这是正常，
正常，圣经说这是罪。”
对，然后他说我就没词了。嗯，那我怎么办呢？哎，
再讲一遍。
其实没什么没词儿的，你不需要有词儿啊。这个人会讲这个话，他觉得你实在是太可笑了。到底谁赢了？其实还是主耶稣赢了，因为你放心好了，这个人一辈子都会记得基督徒多可笑。
嗯，
那个不信的人的得意啊，会跟随他一辈子。这个东西要成为他的定罪，往往这个东西也成为他回头的一个转机，因为他会记得从前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人。
哎，
把这个，对对对，把这个什么食色性也讲成食色罪也。他觉得太好笑了，你千万不要泄气。 这正表示你所说的话是有权柄的，只是他轻看这个权柄。
嗯，
所以你说传福音有什么诀窍？没有什么诀窍，你照直的讲就是了。我们会觉得气馁，是因为我们期望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有回应，
而且是比较好的回应。
对，那件事情在神的手中。
如果有人听了福音，他气得走了，他太荒唐了，开玩笑。
对。
这个没关系。
没关系，你看见这样的人，他会不断的跟你讲这个事情有多荒唐，就表示神的话进去没有，进去了。
嗯、
进去到这么深入呢，他没办法忘记这个事情有多荒唐。
嗯。
好笑啊，很多你觉得同意的事情你都忘记了，你反对、嗯、你觉得特没道理的事情反而在你的心里面记得很久很久，很深很深。
是。
哎，说不定每天都能够冒出来。
嗯，
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哎，我们两个在这谈呢，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但是到了加百农，当众人认出他话里边的权柄，对他的教训产生一个正面的稀奇的时候，神迹就被带出来了。
嗯，
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啊？”这不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吗？他觉得主耶稣基督啊跟他没相干。
没相干。
祖父母都还信主，他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相干了。那当然我们心里面就立刻要有一个警惕。啊、为什么会觉得没相干、嗯、因为有乌鬼的精气在他身上。啊，这是圣经给我们下的诊断书啊，我们可要小心提防、嗯、做工的人走到这里。一定啊，心里面要很警醒，很警醒，要随时注意下一步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必须停在这里了啊！再提醒听众朋友一句，后天礼拜天早上10点钟，欢迎您把家人朋友还没信主的啊带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会有一次的辅导会，题目是来跟从我。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